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1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20国集团峰会可能会成为美中贸易战的拐点。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厂商停止向美国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供货。中国金融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被停业整改。另外，人权团体发现朝鲜数百个公共处决场所。以上内容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在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朝着长期化的方向演变之际，美中元首6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举行的双边会晤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拐点。分析认为，两个关系迎来缓和或者是加剧恶化都有可能。美中高级官员上个周末举行了一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财长姆努钦6月9号在推特上发出了一张他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握手的照片，他表示两个人举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称我们就贸易问题举行了坦诚的讨论。姆努钦在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末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举行会晤，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截至6月10号，中国外交部尚未对美中元首在 G20 峰会上举行会晤的消息予以确认，仅表示对特席大阪会持开放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美方愿意平等协商，我们的大门敞开。耿爽还说，如果美方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将会坚决地应对，奉陪到底。自上个月美中贸易谈判触礁之后，美中两国各自对对方的新关税措施均已正式的生效，双方都扬言将采取更多措施如果局势进一步的升级。特朗普6月10号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习近平不在日本 G20 峰会期间与他会晤的话，美国对中国商品新的关税措施将立即生效。特朗普所指的是对其余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加征 25% 的税率。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商东京威力科创将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该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产品。路透社的报道说，东京威力科创的一名高管宣布了这项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半导体成模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和制造平板显示器液晶的设备。正陷入与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产业，减少对美日和欧洲供应商的依赖。东京威力科创表示，对该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被美国政府及产业视为是一家公平的公司，并提到该公司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与美国的商业伙伴关系。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另一家日本芯片设备厂商也正考虑停止向美国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供货。这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士说，向黑名单上的公司供货超出他们所能做决定的范畴，只能遵守。东京威力科创的一名高管说，公司并没有接到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任何要求，但是非常清楚，如果不遵守美国的出口限制，与中国扩大业务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麻烦。东京威力科创没有说将停止向哪些中国公司提供产品。 中国当局对网站和媒体加紧控制之际，中国一家颇受欢迎的金融财经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停止运营，根据当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华尔街见闻》星期一晚上在其微博账号上宣布，遵照有关当局的要求，网页和手机 APP 都停止运营，严格遵照相关法规进行整改，但是没有说违反了哪些法规。上海市网信办今年三月对上海阿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华尔街见闻》这个网站以及 APP 进行了罚款的处罚，理由是在未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这个情况下，违规登载新闻信息。中国对互联网上信息进行严密的监控，并有一支庞大的网军审查网上所谓破坏社会稳定的敏感信息。此外，中国的防火长城阻止中国境内网民使用谷歌、脸书和推特等服务，美国之音等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网站也被屏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本月底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中方尚未对此予以确认。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习近平不出席这次 G20 峰会，美方将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关税。此外，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表示，他可能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就是否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出决定。那么，两国领导人这次可能的会晤能否为美中经贸谈判创造新的机会？而一旦这场贸易争端陷入持久战，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能否帮助美国获得优势？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在G20 峰会上进行会晤这样一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场可能的这样一个会晤能否为已经陷入僵局的美中经贸谈判带来新的机会呢？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啊。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中美双方呢都是有很强的意愿来给我达成协议的。这个谈判呢就是说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尽管说是双方呢都现在都有很大的摩擦，而且这个摩擦已经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从美方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以打就促谈，他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增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增大了，甚至对科技公司，对华为这些公司都增加了大的压力了。但是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是谈判破裂以后呢，他想迫使中方呢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啊。对中方来说也是同样的，因为他现在国内的经济的情况了，而且的话不单单是现在短期的经济情况了，从长期来说，中国如果经济想得到就是长足的发展的话，是需要跟美国做生意的。这就是最近习近平主席说的，就是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双方的意愿都是在哪儿的。
嗯，明白。那您认为美国在这场可能举行的会晤中，从美方的角度看，最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同样，那么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结果呢？
我想他最期待的成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就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就是那个协议，他们的那个时候的90%都完成了，就是他我想的话，他们还是想希望呢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谈崩的那个点，然后继续把它谈下去，把它完成，因为他们对那个协议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最不希望的看到的情况嘛，当然就是谈崩了以后，然后的话就是谈判就遥遥无期，然后的话贸易战继续升级，就是美国对中国再剩下的3250亿的商品继续增加关税，然后的话中国的话对美国再进行一些报复我认为这种情况一旦持续下去，对两国都会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他们，我想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嗯，是的。那么最近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美中贸易战会是一场持久战，那么您认为 这真的会演变成一场所谓的持久战吗？那么如果一旦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这个经济体陷入了这场所谓的持久战的话，那您认为哪一方可能更有忍耐力呢？
所谓这个持久战呢，这个呢理解呢有不同的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我认为即便是双方达成协议了，这也就是在就是如果说是五月份双方达成协议了，他们互相的这种贸易的摩擦，就是在比较低的一个档次的这种摩擦呀，是会不断的，就是对某个公司的制裁，对某些行业的制裁，这个冲突会是一直不断的。所以说即便这个就是说，即便这次如果说是川西会达成协议了，然后的话双方签下了这个协议，认为比较满意，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美的这种摩擦，在以后的话也会是不断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就是一个持久战。我认为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大规模的这种冲突这种持久性下去呢，是我认为是不大存这个可能性不大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说到就是哪方面的那个耐力比较好啊？我认为呢，这个呢，就可能从短期来说的话嘛，当然了因为川普的话，总统的话，他有一个明年要个选举的问题，所以他是急于达成协议。这从他的各种的表示呢，他的推特上面也都发现了，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你要知道，从真正的长期来说，我认为的话，你要看看就是中国的历史了。从中国建政以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经济的长足发展，就是跟美国人关系搞好了以后才发展的。所以说，从长期来说，可能中国还是需要美国才能够有长足的发展。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财长姆努钦啊，他在周日接受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了一点，他说这个美国经济啊增长，那么仍是全世界的一个亮点。他还表示说，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会遭遇衰退。那您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能否帮助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走得更远，获得更大的优势呢？
是的，这个是对的。但他说了这个，就是说是现在美国经济没有。没有，就是还没有那个弱点呢，这个也不尽然对因为最近的这个最新的一次上个星期的这个就业机会增长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而且的话，老实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年以后，大家都认为一年以后的话，可能这个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了。但是的话，现在一个很大的，对美国的话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那个利好消息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已经同意，就是说是能够通过那个降低利率来配合贸易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是会对美国，特别对特朗普总统谈判呢，会增加了他的那个很强大的后援。就是说在短期来说的话，美国的经济还有就是美联储主席的那个一个意愿吧，就他的那个政策的意愿呢，会让美国的谈判呢变得更强硬。
嗯，明白。那么您对于中国经济当前情况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认为中国经济在2019年下半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是好转还是可能会恶化呢？
现在就是中国经济呢，他们已经有了从去年开始了，是。就是刺激和不同的那个刺激经济发展的那个政策呢，是接连不断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呢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处。但是的话，我认为下半年它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那个取决于就是这个贸易战的情况。如果说是美国持续增加它的压力，比方说是对剩下的3250亿的那个商品进行增加关税，还有的话提高一些关税，然后对一些高薪，就是对一些企业呢，在增加他们的那个制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会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很不利的。最近这个股市走低呢，我认为从很大的一部分情况下呢，是由于这个贸易战的担心造成的。所以说的话，这点是要，对中国来说，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对贸易战的那个怎么说呢？就说是关联性的会更强。
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数十万的市民星期天走上街头，表示反对政府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大陆的计划。据信，星期天的示威是香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示威之一，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世界各地29个城市的民众，星期天也举行了集会，抗议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所做的相关介绍。
静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在华盛顿的这个抗议示威的大概有多大的规模。
在这个示威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钟在这个白宫外面进行，大概只有50到40人左右参加。他们这就是反对香港当局的修改这个逃犯条例的草案。这个示威其实在不够一个星期以前，在这个互联网，在这个社交媒体，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召集，所以这个时间可以说是比较的紧。那这个示威者这是在这个白宫外面展示他们这个抗议的王夫，就是说中国大陆跟香港两地的这个法律制度其实是非常不同的，这个执法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所以修改这个逃犯条例了，等同把中国的这个一国强加于在香港这个两制这个制度之下。那我在昨天我跟这个其中一个参加这个抗议的这个美国人谈过，他这个美国人叫这个 AJ， 他从前就是说在香港也在这个北京居住过，他说他来参加这个抗议是要表达他对香港支持，我们可以现在看看他说的情况。
当我在香港居住期间，刚好是雨伞运动爆发，我曾经参与这场运动，我来到这里表达支持香港，不要继续的失去权利。
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华盛顿，包括在全美国，都有很多来自香港的移民。那么他们是怎么看待现在目前香港的事态？
我也跟另外一个示威者谈过，他名叫 Daniel， 他是刚刚从香港移民来美国的。他说，香港是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是他的根，是他的家。所以他说，从他有这个责任要在外帮这个香港发声，讲出香港真正发生的事情。对于我问他，这个香港当局决定在这个星期三要把这个逃犯条例草案送上这个立法会的这个会议时候，他这样跟我说，我们可以现在听一听看看。
我觉得香港政府很无耻啊！
我觉得香港政府很无耻。香港超过750万人口，有1/7的人已经上街示威。林郑月娥在刚上台的时候曾经说过会聆听民意，很明显她只是听北京的意思。我觉得香港人在这一次有一种责任，就是要在这个星期三出来包围立法会，去阻止恶法通过。
就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也是出现了在这次的集会上，他对于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
他说这个北京跟香港是一意孤行，所以他比较很愤怒。我们下面可以听听他怎么样评论。
我觉得这个说法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话说，就是死不改悔。面对香港这么浩大的民意，他们执意要继续这样错下去，而且执意要做中共的奴才，我觉得这是所有香港人和世界爱好自由的人都不能接受的。如果中共把这个法律在香港通过，香港政府通过，那香港直接失去香港这些年来的司法独立。中共可以把原来随意的用黑社会的手段到香港抓人，把这种做法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化。
陈光恒也跟我说，他应该说就是美国政府，他说应该有禁主来这个介入这个情况，因为他说现在这个全球的民主已经受到这个集权的威胁。我们可以现在看看他这怎么样说。
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可以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中共继续对香港的自由进行干涉，直接践踏香港的基本法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出手干预，直接出手干预，不仅仅是发个声明。
是我们刚才听到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但是刚才新闻中也提到说，这个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这个修法的进程会维持不变。那么接下来这个逃犯条例的立法工作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时间表就是在星期三会送到这个香港立法会做这个恶读，但是因为这就是你刚刚说，这香港政府发表这个声明说要继续做这个立法的程序，所以现在香港很多人现在想要不要在这个星期三进行这个所谓的三罢，罢工、罢市还有这个罢课，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变数我们现在还没知道。还有这个是现在星期三是恶读，总共就是跟这个跟英国一样，所有的法律制定的话要经过三读才可以通过，但是三读在哪一个时候举行呢？不知道。
好的，非常感谢静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今天爆发的这个反对港府引渡条例修法的大游行，这个规模接近空前的水平。全球的各地呢，刚才说过，有29个城市响应，举行了不同程度的声援集会和游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抗议示威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那么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北京的中央政府将如何做出回应？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这个做客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就这些个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首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是一方面蔑视民意，另一方面伪造民意。胡平说，
这次大游行的规模确实可以说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的游行。它很鲜明地体现了香港的民意。林郑月娥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如果我在港人中不受欢迎，那么我就会自己辞职下台。”那么如果100多万港人都上街游行了，还不能说明你这个林郑月娥已经不受欢迎了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另外一点呢，这是我们看到中共官方的报道，包括香港的一些文汇报啊、大公报啊这些所谓中共大外宣的报道，他们一方面尽量缩小这次大游行的参与的这种规模，另一方面呢又捏造一个所谓70几万人已经那个联署支持修例。这说明了这个中共当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他从骨子里是蔑视民意、践踏民意，但是另一方面呢，在公开场合下他又不得不又必须要表示自己代表了民意，体现了民意，一直要，所以他就不断的抹杀真正的民意的表达，另外呢要不断的伪造民意。
那么在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看来，香港的建制派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强行通过这部修法，港民会更加的离心离德。张立凡说，
主要是觉得中共的法治不可信，这个从铜锣湾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共根本就不重视人权和或者说是反人权，也这个反法治，所以他可以跨境掳人。然后再有你像这个关于新疆境内这个建集中营的这个事例也让很多人寒心，那就是实际上中共治下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那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那现在来看，这是第一点。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两个角度吧，可以再做一点分析。一个就是要看立法会最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案。因为按现在泛民主派或者叫这个非建制派现在只占26席，在这个70个人的立法会里，那么按照这个正规的程序来话，过半数就有可能是通过的。那这个现在呢，主要就要看这个建制派中间，在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香港市民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中途会不会有一些人这个改变原来的这个方案。 就是我们不支持这个，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声音，包括你像香港零幺这样的，就是有中资背景的媒体，现在也在说，就是说这个既然这个草案未服众，那立法会应该果断否决。
嗯，
那就说明呢，实际上这个中共内部可能对这个事情，他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因为你分裂了香港的老百姓以后，这个跟你越来越离心离德，那这个对香港的统治也是很成问题的。
嗯，
当然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当年50万人上街反对这个23条，那是在江湖时代。我们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呢，他的个性以前我谈过，就是你越反对我越坚持，我越要做。
嗯，
所以也不排除。就是强行通过的这种可能，只不过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建制派议员们的选票，啊，因为他们如果做出违反民意的这个表决的话，有可能他们以后的饭碗会成问题。
那么在另一方面，贸易战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则狠批丧失民族气节的对美投降派，敦促国人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让他们不敢出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同时呢，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内官员整风运动，现在正在中国全国的范围兴起，以阶级基础划线重提国内两极分化为不同阶级的矛盾。观察人士指出，贸易战与中国是一场危机，与习近平却是一个时机，让他用文革之后不曾有过的高压手段消除党内外不同的声音，以牺牲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他定于一尊的政治夙愿。那么对于这个现象，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新华社将异议视为敌我矛盾，这一回马枪后果难测。胡平说，
新华社文章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架势，对贸易战中不同观点上纲上线，基本上已经化成所谓敌我矛盾。一方面是全面的封杀打压，另一方面呢，它还暗含着要进行政治上人事上的大清洗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
嗯，
所以这种火味之浓，那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所仅见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当然也和一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贸易谈判上啊，突然反悔这件事情，转为强硬这件事情是密切相关。那么因为在前段时间，由于贸易战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内，在这个体制内，在党内，那有很多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也多多少少做出了一些让步。在那个时候，那习近平的权威显然是遭到了某种的程度的这个削弱啊。那么现在他这就是习近平他利用上次这个贸易谈判上的那种反悔来杀一个回马枪，试图这个扭转他在前阶段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不利的这个态势，要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啊，也就是对前一阶段那么党内体制内那些不同声音、内持不同观点的人做一次这个反攻倒算啊。所以这次那么情况呢，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之中。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呢，下面一方面取决中共内部的变化，包括中国党内体制内的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美国特朗普总统、美国方面他的反应。总之来说，这个情况是很明显的。这一仗下来，对于这个习近平统治来说啊，他是希望通过这一仗来重新强化他的个人权威啊。那么，或者是达到他的目的，或者那就正好相反，就通过这一仗呢，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受了更大的削弱，以至于垮台都不无可能。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认为，中共官方媒体现在的表现是精神分裂的症状。张立凡说，
现在这个弄法有问题，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给折腾的就是分裂了，精神分裂了。所以呢，现在恐怕领导人也很难办，就是说体制内两种声音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力量， 啊，一种呢就是说，从这个意识形态出发，啊，这个他要坚持要反美，啊，要跟美国斗；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中共政权的稳定出发，从这个全局出发，他们要求停止打这个贸易战。
嗯。
那、啊、但是呢，这一次恐怕这个领导人到俄罗斯这个访问呢，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就是说。这个普京已经明白说了，他就是坐山观虎斗，你们美国跟中国斗吧，哎，我看你们斗到谁最后怎么样，我再做决定。
嗯，
所以呢，他不站边儿，这点呢，可能就是，满怀热情而来，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东西，然后他们攻击这个投降派，当然可能首先会攻。打板子就打在刘鹤身上，因为刘鹤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又是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领队。那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可观察的东西很好玩，就是这个领导人在这个论坛讲话的时候，他讲到美中贸易战了，他说中美之间虽然现在有一些贸易摩擦，但双方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很难想设想中美全部割裂开，我想那种情况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也不会希望看到，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我相信他也不愿看到。
嗯，
这段话这新华社就没报，这也挺奇怪的，那是不是这意思，就这段话也变成了那波人心中的那个投降派言论了呢？所以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精神分裂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有美国学术界人士表示，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强加监控的说法可能被夸大了，但也有反驳的观点认为，美国应该持续的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和科技部门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介绍。
美国国会下属的 USCC， 也就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7号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战略事务主任海伦·托纳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新疆的影响被夸大了。我们来听听托纳当时怎么说。
I think the role of AI in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China has.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希望我们认为他们掌握并使用着极其先进的技术。总的来说，我不清楚把人工智能的讨论和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讨论联系得太紧密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使用了许多方法，包括许多技术上并不复杂的方法，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回应的话，应该是试图阻止、谴责或以其他方式制裁中国的行动。我认为科技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
是托纳的说法当时遭到了听证会上现场的一些人的质疑。一个主要工会的销售事务负责人杰弗瑞·费德勒说，一旦政府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从直接粗暴转向为间接低调，就会有一些知识分子为他们做没有意义的辩护。费德勒主张美国政府应该禁止美国资金投入那些参与新疆监控活动的公司。我们来听听费德勒怎么说。
Here's the problem.I've had this discussion with people all for 20 years.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人们讨论了20年。大家都清楚，直接蛮横的暴政应该受到制裁。但一旦他们影响变得更无定型，制造的苦难变得不那么直接和迫切，很多知识分子就会开始为他们进行辩护。这样的辩护对人们实际受到的影响毫无意义。所以如果科学界这种影响犹豫不决，只是试图拖延政府决策，我们的政策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进行人脸识别活动，又在新疆占主导地位，这就等于是美国资金正在做这样的事，美国公司应该停止这么做。
同时出席听证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艾尔莎·卡尼亚也不同意之前托纳的看法。 卡尼亚认为新疆的局势仍然令人深感不安，这给美国提出了道德上当务之急的要求。他在听证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新疆地区的监控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他还向记者解释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运用在监控之中。我们来听听卡尼亚怎么说。
涉及人工智能的监控技术包括面部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语音技术。有一些公司从事军事研究和人工智能，他们也在销售用于警务的指挥平台以及提高监视能力的更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这个地区有人回来汇报说，新疆人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记录和处理。面部识别越来越精准，监控这个概念和实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目前的监控技术的可扩展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专门从视觉上针对维吾尔人，导致这些活动的范围、规模和严重性尤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它正在影响着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
目前维权人士正在华盛顿加紧游说美国国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设立专门的职位，关注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的在教育营活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上星期早些时候做出更正，认为中国旷视科技公司没有像之前一份报告说的那样参与了中国当局在新疆的监控活动。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更正声明中说，该组织证实中国用于监控的一个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应用程序发现的一个代码是不可以操作的。以人脸识别技术著称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拥有这一代码。人权观察此前曾经在一份报告中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这一个警务 APP 可以大量收集人员的数据，并将其中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对象通报给相关官员，而发现的这一个代码可以用于匹配不同证件中的照片，就是中的人脸。
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记者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日本水域，其中一艘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武器。共同社援引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四艘先后驶入的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水域航行了不到两个小时，这是中国的公务船只今年第17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共同社的报道还说，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连续60天在尖阁诸岛附近水域发现中国公务船，是2012年9月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以来最长的连续天数。此前，日本横滨海上保安部星期天在专属经济区逮捕了一艘中国渔船的船长。这艘中国渔船当时无视停船的命令，试图逃避登船检查，随后船长被当场逮捕。一个人权组织说，他们发现朝鲜境内数百个据称是执行公共处决的场所，处决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民众。位于首尔的过渡公正工作组织星期二说，他们根据对610名朝鲜叛逃者的问话以及卫星照片的协助，一共发现了323个处决场所。该组织没有公布这些处决场所的具体位置，理由是担心朝鲜政府会进行破坏。该组织仅仅表示，处决场所很多是靠近河流、田野和山岗，也有处决场所设在集市和学校场地。过渡公正工作组织附上的报告记录说，有十多人同时被处决，而且大多数处决是由行刑队执行。该组织说，处决经常有数百人围观，一个主要原因是要公众感到恐惧。媒体无法对报告内容进行独立的核实，朝鲜方面也没有对报告的内容作出回应。朝鲜精英阶层前成员也被政府处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就在2013年被处决。 美国最近几年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日益激烈的安全挑战，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认为，关键是威慑。威慑的手段包括保持强大的军力，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广结盟友和研发尖端科技。来自中俄的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大选发动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政府机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等。美国国防部今年的一份报告还说，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各种手段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众议院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发表看法。他说，应对安全挑战除了武器之外，工具箱内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具，其中包括寻找盟友。他说，美国希望促使中国遵守以秩序为基础的规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找到盟友。史密斯表示，支持美国向台湾出售坦克等先进的武器，要让中国知道武力控制台湾的代价过高，要让他们知道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公布了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总额为7183亿美元，其中1043亿美元用于研发、试验和评估武器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关税措施让墨西哥同意加强移民执法，他预计这个策略也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上取得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说关税是个有效的方式，能够让墨西哥等国做出改变。那他说，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关税威胁才促使墨西哥同意采取措施加强移民执法，遏制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那美墨两国的这个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两国在星期五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呢，墨西哥将采取的措施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在墨西哥部署国民警卫队以遏制非法移民。特朗普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合作，他仍然保留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个选项，但是他认为呢，这将是没有必要的。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六的时候在日本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也对媒体表示呢，美墨两国的移民协议实现了特朗普总统的目标，那就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是如果墨西哥没有能够做到美国的预期，就有可能美国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特朗普总统的关税策略在美国国内其实是引发了一些批评的，一些议员、商界人士和贸易专家认为呢，关税，美国对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以及这些国家对美国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呢，会伤害美国的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说，他的关税策略是唯一取得了结果的方法。小展。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与墨西哥是就移民问题啊达成了协议，那么这对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像前面讲到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关税是有效的，那他在这个 CNBC 的采访中他就认为呢，关税策略在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上也能够起到效果。那他说，关税正在促使一些企业离开中国，将生产转移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是回流到美国。那他说，中国是想要达成协议的，因为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那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天的时候是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贸易战何去何从将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本月底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的这个情况所做的决定。那他说呢，如果中国愿意在两国曾经讨论过的条件下继续向前推进，两国将达成协议，不然的话呢，美国将会采取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谈判，中国也是在密切关注的，也许呢还在加以研究，以期寻找特朗普总统的谈判风格的 从中找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谈判风格的这么一些线索。那这些分析认为呢，如果中国认为墨西哥在这个谈判中是有所妥协，那么中国可能会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是认真的。那如果中国想要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中国也许需要做出更多的一些让步。那如果中国认为墨西哥只是在谈判中重新包装了以前做出过的这些承诺，那么中国也许就会有不同的打算。小詹，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很多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可能举行的这场特席会上哈。那么就像美国财长姆努钦透露的，那么美中贸易战之后啊，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取决于这场峰会。那么关于这场会晤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是，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 CNBC 的采访中，他是表示呢，他是计划在本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会晤的。不过目前为止，中方的官员还是没有公开确认两国领导人是否即将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的时候在记者会上说，他说如果美国愿意平等协商，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如果美国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那中国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那在这个星期一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是被问到，如果习近平不与他会晤，那是否意味着这个美国对中国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将会立即生效？那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呢，是的，会的。那我们知道自五月初美中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这个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就急剧恶化。美国目前已经是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税率，并且正式启动了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程序。而特朗普总统此前也已经表示过，对于是否加征新的关税将是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情况而定。
好的，感谢莫宇发来的连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市民反对逃犯条例修法的这个进度。103万香港市民在星期天上街示威，让民主派感到鼓舞，而特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表示逃犯条例修法进程不变。那么动员罢工罢课罢市的呼声现在已经浮出水面，不过组织者的号召是非常的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稍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日晚上10点左右，反逃犯条例修法游行结束之后，许多激愤的学生不愿离开立法会的示威区，继续在那里表达诉求，并且同时提出要见特首林郑月娥对话。5月12点是警方批准的游行集会截止时间，警方随即宣布现场剩余的集会人群非法，并试图清场。清场过程当中，局面开始混乱，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全副武装的特警随即调入，他们手持盾牌，紧握警棍，步步推进，逐片驱离，期间使用了胡椒喷雾剂。学生们则用金属围栏防御抵抗，并且还发动了心理战。星期一凌晨2点多钟，警方最终发动强行清场，立法会附近的场面混乱，期间有学生被警察抬走架走，被抬走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星期一上午11点，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她说
The march yesterday on the government's amendments to two pieces of ordinance.
昨天针对政府有关法令的两项修法的游行，总体平和，进行有序，是香港文明社会的充分体现。昨晚我们在电视上遗憾地看到，几百名抗议者采用暴力，包括袭击警察，阻塞道路。林郑月娥同时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将按原计划进行，星期三提交立法院大会二读。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示威者要求他下台的问题。星期一下午1点， 六月九日大游行组织者民阵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立法会议员毛明静就昨晚的事件对媒体说：
Now, Carrie Lam is certainly incredible. Any leader with a right mind faces.
林郑月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面对一百多万民众上街，任何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都会自然地重新考虑所面对的争议问题。他的态度昨晚激起了很多人，其中显然是年轻人的愤慨。针对正在酝酿的可能罢工、罢课、罢市的问题，毛明静说：我们并没有明确号召哪个人不要考虑自己的生计，我们只是表达一种希望，呼吁香港民众采取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法，其中包括星期三不上班等，一切自愿，自己做主，担心丢了工作就不要那样做。报道显示，六月十二号，也就是星期三，逃犯条例修法将正式提交立法会二读，预计届时将出现民众包围立法会的局面。香港社会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政治动荡，看来正在逐步升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至少有数十万居民日前走上街头反对逃犯条例修法之后，台湾有意参加下届总统选举的人士也纷纷就这场游行及一国两制发表看法。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透过脸书表示，全世界关注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人也都非常关注香港的大游行，也支持香港人的主张。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只有在窒息的时候才会察觉它的存在。蔡英文强调，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旦接受一国两制，台湾就会失去捍卫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权利，也会失去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香港至少数十万民众日前走上街头抗议特区政府执意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并担心香港的司法独立将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全球还有29个城市的民众也声援了这项诉求。这场游行也引发台湾主要媒体的高度关注，除了广泛报道之外，也纷纷要求有意参选下届总统的人士表达看法。民进党籍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强烈谴责中国不仅要剥夺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更想透过逃犯条例控制香港。台湾要站出来声援香港，他也重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及和平协议，台湾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和西藏。赖清德还说，今日投韩，明日投降，韩国瑜不敢批评违逆中国大陆，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寄望他保护台湾。至于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天在花莲举行造势活动时，面对记者询问有关香港大游行的看法，韩国瑜则回答不知道、不清楚。这样的回应引发了不少的质疑和批评。隔日，韩国瑜发表声明指出，对于香港民众及外界的疑虑，期待香港政府能做出让人民放心的决定。此外，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不论成功与否都不适用于台湾。韩国瑜还强调三个不容怀疑的决心，包括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决心以及捍卫台湾生活方式的决心。不过国民党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认为，韩国瑜一开始说不知道香港有大游行，显示韩国瑜已经被某个媒体集团所操控。
认为香港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啊力劝韩市长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制度。
郭台铭还说，中国时报不仅抹黑他，当所有媒体在头版报道香港大游行的时候，这份报纸只在第九版的地方刊登了一小块。主张两岸一家亲的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不需要和中国恶言相向。至于一国两制行不行，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柯文哲还认为，中国大陆处理香港问题应该好好想一下，台湾人都在看到底香港会怎么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最近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一个活动上批评中国压制宗教自由。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做法终将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布朗巴克大使是星期五的时候在传统基金会这个举行的新疆人权危机这个话题的讨论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那他说呢，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宪法规定民众享有宗教自由，但是中国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这一基本人权，对希望和平实践宗教信仰的民众抱以敌意，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法轮功等宗教组织加强控制与打压。那他说在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呢，被中国当局任意关押，关进强制劳动营，而他们遭受这种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实践最基本的宗教信仰，比如参加宗教活动或斋月、传阅宗教资料等等。那他说一些穆斯林甚至不知道家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那中国政府宣称呢，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所去到的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而且他们是自愿前往那里接受培训的。但是布朗巴克大使说，那些地方有岗哨，有铁丝网，依据他的经验来看，铁丝网是用来关牛犊的，而不是人。那他说，人们必须以这些中心的本来面目来称呼这些地方，那就是强制劳动营。那这些劳动营呢，是为了抹去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和宗教身份。那么除了这个新疆方面，布朗巴克大使还具体提到藏人和基督徒所面临的宗教迫害，比如藏人不能自主选择宗教领袖，一些这个基督教的教堂被强拆十字架，牧师和信徒被当局抓捕拘押。布朗巴克在这个演讲中也是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当年被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屈吉尼玛，或是如实的告知他现在的情况。他说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根敦屈吉尼玛他是在学习不想被打扰这样的说法。与此同时，布朗巴克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一牧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教会成员。布朗巴克说，一个中国这样的压制宗教自由，但是这种做法终将会失败。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试图用人的国度控制神的国度，这终将失败。在一段时间会有某些影响，但是最终会失败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敦促所有国家一起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谴责他们在这场对信仰的战争中对所有信仰所做的事。
那布朗巴克大使是呼吁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发出一致的声音，谴责中国打压宗教自由。那他在讲话的最后呢，是引用了王一牧师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呢，统治者选择了一个永远不能被监禁的敌人，那就是人类的灵魂。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